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因为我刚才听见姊妹报告说我们要查罗马书啊，我先用罗马书来提起大家的兴趣，可能好多人都来查了啊。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，我们读两遍啊。第一遍呢会不太顺，第二遍就会很清楚了。读完了以后还要把它背下来，回家去这三节圣经一定要背下来啊！要没有背下来呢，就等于上午这个道你没有听。一定要背下来啊！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，先读第一遍来。二十五节，大家读的时候注意，说到三件事情。那二十六节又说到四件事情，啊，二十七节就是赞美，啊，那么我们再读一遍，好不好？再读就要记清楚了。二十五节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好，我们先停下来。哪三件事情？你看你读圣经，你一读就要读出来，这一节圣经有三件事情是重要的，是坚固你心的。你这三件事情都懂了，你就坚固了啊，谁也动摇不了你。来，我们再念一次，这次再念就要记住哪三件事情啊，先说明啊。来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哪三件事情？哎，你看多好，大家马上就抓住了，马上就明白了啊！这一节圣经有三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，第二件就是和他所讲的耶稣基督，第三件事情就是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假如这三件事情我们都懂了，我们就坚固了，谁也动摇不了我们啊！这就是罗马书最后的啊启示啊。当然前边还有十五章啊，还有十六章前半段，那你就好好去读吧，是不是？那有老师们去讲，有牧师们去讲，但是最要紧的这后边的结论啊。我们再读二十六节。二十六节，这奥秘已经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这里讲了四件事情，说这个奥秘 其实福音也是奥秘啊，耶稣基督也是奥秘啊，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，神整个的计划更是奥秘啊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凡是你不懂的都叫奥秘。有人问你了，说这个你解释给我，你说我不懂，你就告诉他这叫奥秘啊，你就可以不解释了。因为是奥秘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圣经里说实在都叫奥秘，福音是奥秘啊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啊，荣骨隐藏不言的神整个对宇宙的计划也叫奥秘啊，都叫奥秘。但是呢，奥秘要打开啊，不能就糊里糊涂这么奥秘下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底下呢，就这奥秘如今什么显明出来，怎么显明呢？大家说怎么显明？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所以圣经这个至圣的真道就是解释这个奥秘，解释这个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但是解释的方法呢，是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什么万国的民啊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这里啊，还有一个我需要介绍，这个圣经啊，这本圣经啊，叫做众先知的书，这本书叫众先知的书，有66卷，有40多位先知奉神的命令来写出来啊，所以圣经叫众先知的书。我们看罗马书第1章第2节，圣经就叫众先知的书啊。罗马书第1章，保罗有说明啊，我们读第1章第2节怎么说？众先知在什么？圣经上。所以圣经就是众先知的书啊，所以众先知的书就只是圣经说的。那么这本圣经怎么来的呢？大家说怎么来的？是按照什么？永生神的命令，借着众先知所写出来的。它的功能是干什么呢？大家看第3节说什么？第3句什么？26节的第3句话啊，就我们说4句话吗？按照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，第3句什么？指示什么？万国的民。各位，这个你就要懂。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啊，这个福音呢还被犹太人拒绝啊，当时犹太人也不信福音，也不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不用说万国了啊，连这个福音还没有出以色列的大门啊，这个保罗居然敢说要指示什么？大家说指示什么？就是说这个圣经一定要传遍全世界。他那个时候已经就这样说了，假如不是永生神的命令写的这本书，指示的写的这本书，他这句话就叫吹牛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全世界啊，去到全世界，连以色列人没有几年就消灭了。我举例来说吧，你知道在中国过去有一本书啊，很不得了，就在这个解放以后有一本书啊， 人人要拿的，要喊，要念。什么书？小红书。对不对？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小孩们拿的疯狂在那儿，人人都要有一本，还得要念，还得要汇报啊。那个书现在还有没有？大家说还有没有？你看见过吗？没有了，消宗惹疾，没有了。所以奇怪的很呐、啊，那是从哪儿来的？那是人来的，那是政治的压力，非让你读不可啊，那风行一时。但是现在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但是这本书呢？这本书呢？不管还在，越来越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书有2300种翻译，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少数民族。我到泰国北部去，在少数民族中传福音，他们有什么阿卡啊，有哥良，有利索，有拉祜啊，有苗人，有很多种民族，他们都有圣经。真奇怪啊！有的那个族群，比如哥良族，他有90万人，这一个族群呢，整个的民族算哥良族只有90万人有圣经，90万人还算很大了。我到他们中间去传过道，啊，那么还有一种民族阿卡，只有25万人，这么小的一个族群，啊，也有圣经。为什么？你问为什么？你没有法回答，只有说是按照永生神的什么，这就得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是永生神下了命令，所以这个书要指示什么？万国的民一定要做到，一定要做到。我举个例来说，这个圣经消灭不了。在美国曾经有人，有两个人啊，商人坐火车到费城，他们在路上啊，坐在一个车厢里就谈起话来，他们要消灭圣经。他说我们真讨厌圣经，圣经专指责人的罪，并且说的那些话简直等于骂我们啊。那话是你初看圣经真是等于挨骂啊，那真讨厌，我们要消灭他。结果他们俩上好，我们回去找圣经的错误，一年为期，明年我们再在这里来聚会啊，来聚会看你找了多少，我找了多少，我们悬赏啊，来找圣经的错误，找出来以后我们消灭他。太迷信了啊！所以这两个人商量好了，就个人回去努力的找错误。到了一年以后啊，两个到费城见面，见面的时候啊，都不说话，都低着头，不敢看对方，他也不敢看，他也不敢看。结果呢，有一个人抬起头来看，说这不说也不行啊，哎呀，说老兄啊，说对不起啊，说我回去看了一年圣经，查了一年圣经，对不起，我信耶稣了。查了一年信耶稣。那第二个哈笑起来了，哎呀，抱着说好啊弟兄啊，说我正是不敢说呢，我也查了一年，我也信耶稣了。你看多奇妙，这两个人呢就抱着就跳起来了，说那我们不能反对圣经了，干脆我们来送圣经好了。所以两个就成立一个会，这个会现在已经135个国家有，叫做基甸会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参加基甸会的商人，他们是个商人组织，他们奉献钱专印圣经。你去看，你住到美国旅馆里，无论哪个旅馆，台湾的旅馆，现在大陆旅馆也有，你拉开那个旅馆的抽屉就有一本圣经， 啊，那叫基甸会送圣经。这两个人结果要消灭圣经，反而信了主耶稣啊，送圣经。我们再说中国，据我所知啊，中国有三次反对圣经。第一次是义和团，义和团大家知道吗？啊，那个迷信呢、啊，杀洋人呢、啊，哎呀，传教士被杀了好多，消灭圣经，把圣经都烧了。不过那个时候圣经中国的不多，有文言文理本啊，还和合一本好像还没有。他们烧圣经，那是在清朝，在西太后的时候。第二次呢，在中国抗战刚胜利以后，有一批学者，那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反对圣经。王明道在天津讲道的时候，我去听，他就说，他说现在反对圣经的人很多，他们组织起来要反对圣经。啊，他还在那举的圣经啊，但是没有消灭掉。最后一次最严重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文化什么大革命，这个破四旧啊，把圣经列为首破啊，要烧，把圣经都烧。谁家里要有本圣经，那可了不得了，那要戴高帽子，要出去敲锣，要游街的了。所以消灭圣经，结果现在大陆上的圣经印得最漂亮，新华书局卖圣经11块人民币一本，比我们美国的圣经还便宜，印得好得不得了，还不是简体字的，还是什么繁体字的。我在澳洲，我用圣经要回台回大陆去买，因为它便宜。哎呀，印的又好。我还告诉你们，你买那个皮面精装的金边的圣经，才90块人民币一本。你们这里海天书楼卖多少？
好，
60块多少？7-8560，要500多块，他那90块就行。赶快回大陆去买圣经。所以你看，圣经消灭不了啊！这证明是什么？证明是什么？永生神的命。保罗那个时候说的，根本他就是凭着信心讲。那可能不可能？我们在想这个东西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我们中国的道德经，我们中国的四经、五经、四书、论语都是好的，没有法子，只是什么万国的民，没有法子，只有这本书。你信不信这是神啊感动先知写的？信不信？那你当然要信了，这是证据嘛，在你手上这本书消灭不了啊。这样，所以这个圣经它做什么用呢？就是指示万国的民信服真道。那么这个真道包括哪些东西呢？有好多人呢，因为圣经太厚了，圣经太大，圣经字太多了，圣经里头包罗万象啊，内容太丰富了，所以啊，人读起圣经害怕，不敢读。为什么？这么大，这怎么读完呢？还没有读呢，就说读不完。这么厚啊，66卷，有100万字，啊，有31000多节，哇，这怎么读啊？呵，还没有读呢，就呵，糟糕了，这个都是你这个牧师老劝我们读圣经，啊，那怎么读啊？这么读。大的一本书，我更糟糕，我到处劝人背圣经。哎呀，他一听就麻了，就麻爪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圣经怎么办？ 那我今天告诉你，你要读了罗马书最后的这几句话，你对圣经没有畏惧，你就觉得简单多了。因为圣经里只讲三件事情是神让我们传的，就是保罗说的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什么福音。你看刚才讲了都忘了啊，不要忘记嘛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什么福音和所讲的什么耶稣基督，并照荣骨隐藏什么不言的奥秘坚固的。其实圣经就三样事，第一就是让万国人知道福音，让万国的人认识耶稣基督，让万国的人知道神造天地万物，造人类，造地球，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的目的，就是这么三件事啊，不是让你知道研究人类的起源啊，不是研究这个天地万物的来源，那是科学家的事啊，也不是让你知道犹太人的历史啊，什么犹太人犹太有多少王啊，以色列国多少王，犹太国多少王，不是去搞那个东西。今天好多请原谅我啊，王院长啊，你们这个神学啊教的都不够重点儿，什么历史啦，什么背景啦，来研究这些东西。请问这些神学生出来给弟兄姊妹们讲了多少犹太的历史啊？不是就传福音吗？对不对？这个福音你都不会传，光讲历史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呢？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信的不就是耶稣基督吗？你讲那么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古代的教父了啊？什么这又是古时候那些个信徒怎么样怎么样了？又是马丁路德怎么怎么的？马丁路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不对？你能当马丁路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问题就在这儿嘛。我说很简单，你就是要讲耶稣基督啊！哎呀，人信了主了，耶稣基督都不认识。哎呀，耶稣基督还有人问我，我说什么叫耶稣基督啊？他说那还不懂吗？那容易懂啊！这信耶稣的说，他爸爸叫耶和华嘛，当然儿子叫耶稣嘛。哎，我说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他说爸爸是双名，儿子是单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认识，这就是他的信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改变，我们第一要明白福音，第二要明白什么？要认识耶稣基督。我还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人信耶稣得生命，得了，但是生命不丰盛。丰收神学院要丰盛，对不对呢？为什么不丰盛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就是只得了生命而生命不长进。耶稣说了吗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什么得，怎么得的丰盛呢？来，我们看一节圣经，在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，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怎么说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第十四节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教会弄不好也是不认识耶稣基督。 基督徒生命长不好，也不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教会里不讲耶稣基督，讲教会历史，和教会历史他滚瓜烂熟啊。我告诉你更绝了，还有的教会讲啊，说讲天主教四十几任教皇都知道，但是就不认识耶稣基督。你看这个生命怎么可以长进，对不对？我到哪里去什么都不讲，就讲耶稣基督。我说你要听我讲道，我就是讲耶稣基督就是神旨意的奥秘。那我讲奥秘，神的一切的，我们看一节圣经，我讲怎么讲法，来大家一起念哥罗西书第二章。哥罗西第二章就说现在这种错误的讲法，这一章把完全讲清楚了啊。哥罗西第二章啊，我们先从第二节第三节读起，怎么说？有充足的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第三节，都在他里面藏着。其实你真认识了耶稣基督啊，你什么都懂，因为神旨意的奥秘啊，就都在基督里面，一切积蓄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什么呢？藏着啊。我请原谅院长，我没有上过一天神学，我就看了一本书，这本书还不是正统基督教的书，是什么呢？安息日会，他从前有个刊物在这个台湾发来发去的，当然很多错误的道理啊，也是不吃药不吃猪肉了什么的那些东西了啊。但是他有一个东西被我注意了，他讲圣经里什么地方讲耶稣，什么地方讲耶稣，旧约里什么叫预表耶稣。哎，他讲了这个，我看很有兴趣，我就把这一篇都查出来了，都看了，我从那儿就入门。我读圣经专读哪一节是指着耶稣说的，什么是耶稣，我就这么查。哎，结果圣经通，全本圣经贯穿起来了啊。因为神的奥秘什么就是基督，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什么藏着。所以不讲耶稣基督啊，根本就是啊不对的。所以圣经主题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查经也好，我们读经也好，你第一个，你先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能够在圣经里找出来哪是讲耶稣就行了。这就是秘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念第九节，这就是基督徒要明白的。大家注意啊，你这个圣经你也懂了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怎么着？第九节说什么？因为所继续的一切智，神本性，神本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什么？都在基督里面，都藏在他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你只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近身的认识，因为耶稣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，也不是你看一眼就认识啊。你看好多人看耶稣还是不认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深入的认识，你要真切的认识。你看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要从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神性，哎呀，你去看，你一看，你越看越认识基督，那你认识多了。我们看第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因为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要到基督里去发掘。 去得着。所以保罗啊，传完了福音以后，福音是什么呢？其实福音也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再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三节，第一章第三节，福音是什么啊？福音就是论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啊，福音是好消息啊。来，我们大家念第二节哈，二节三节来。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三节说什么？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。不过呢，从两方面讲，一方面讲呢，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耶稣是大卫后裔啊，是犹太人十二个支派里犹大支派里的一个大卫王的后裔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按照肉体说，但是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那这我们就认识耶稣了。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，认识了啊。所以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论到耶稣。福音说实在，奥秘也是什么？也是基督。哎呀，那么为什么福音要论到耶稣基督？我要把这个福音的来源给大家解释解释。这是圣经啊最清楚的。因为人呢，从义人，从第一个人开始，罪是从义人进入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从亚当开始，罪就进来，罪一来死就来了。那么人活在世界上，活到世界里来的人都离不开罪，嗨，最后的结果都是什么？死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这些人都要死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别迷迷糊糊的。不过我说这话，我先死，因为我现在87岁了，离得死还有这么一点点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吗？死是我先，你们后一点。所以我不喜欢人叫我刘先生，要叫我刘传道我还蛮喜欢。要叫刘先生意思什么？刘先死。所以大家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人呢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死，人活在世真无奈。所以神就给人一个福音，这个福音呢应许给人。我们看诗篇133篇，诗篇133第三节，这是那个福音的根据，福音的来源啊。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在这儿，神要给人的福音。所以保罗说神的福音，特派传神的福音啊，特派神的福音，神的福音就在这儿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所命定的什么福，这个福音就从这儿来的。福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永远的生命。你看人活在世界上，说实在的，活在罪里无可奈何啊。我再说明人对罪的这个光景啊，两种。有钱的人呢，造罪，制造罪。你注意，世界上所有罪、犯罪的法子、犯罪的事儿，都是有钱人搞出来。那么没钱的人呢？大家说干什么？对了，你还是有钱，你还是没钱？我们是哪一号？你说，你是没钱的，所以你受点罪吧。尤其大陆刚来的， 还没赚到钱，对不对？只好受点罪啊。所以有钱的人制造罪，没钱的人什么犯罪啊，没钱的人受罪，有钱的人造罪啊，结果这个罪就充斥了啊。那么那广犯罪，那结果要好一点还不错，结果都是死，对不对？管你有钱造罪也好，没钱受罪也好，受够了还得死，受够了再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人类多可怜，那神怎么来帮助我们呢？神就答应说，在锡安山要赐给你们一个命定的福，这个福叫什么？永远的生命。永远的生命能够解决罪，能够解决死。这个生命，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不能坏的生命。不能坏的生命就是不败坏的生命，不朽坏的生命。不败坏就是罪不能侵容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家里又有小孩，现在一天一天长大了，你最担心他到社会里头染上罪，担心不担心？有孩子的说担心不担心？你怎么办？给他防穿一个防弹衣那都没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天天跟着他后头也没用，他一进入社会就被罪给抓住了啊。所以我们孩子一出去我们就提心什么吊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把一个不能坏的生命装在他里头，把耶稣基督那个不朽坏的不败坏的生命装在里头，你放他出去没问题，因为这个生命对罪有免疫性啊，所有的败坏不能侵容啊。这我不能详细讲这个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啊。这今天我就讲，神给我们的福气就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不能坏的生命，个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带着能力的生命，这就是神的福音。那个生命怎么来呢？耶稣带的。耶稣是神的子，子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儿子，是伦理观念，一个是什么？生命的种子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个生命的种子，他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。所以耶稣来了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。他在哪儿说？在哪儿？锡安山。大家知道吗？耶稣讲高喊的时候就在锡安山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说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都讲我就是生命啊。信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，不信子的没有。他就在那儿讲，结果大家说这个疯子。也是啊，你不信你要到街上去喊三天警察局把你抓走，一定关疯人院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不知道，等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门徒认识，哎呀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看见过了，因为他们摸了，他们听了，他们看了啊，所以他们知道这真是那生命，永远的生命来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他就是生命的种子，把生命带来了。那么你得了生命，信子啊，这个我要念一念，好吧？这个念了才有根据，大家都要念这段圣经才有根据，好吧？第一段圣经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、12节、13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。哎，你们这个讲道很特别啊，还得拿着这个，好像还得抱着它哈。还不能离远了，也不能离近了，这还得控制得当啊。王牧师，你都是这样啊？好，大家都习惯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三节，好不好？你一念就懂了啊。神在锡安山答应给人什么生命？ 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呢，第十一节说什么？来，大家一起念。永生，大家记住了，这个永生或十二节的生命，十三节的永生，都要念成永远的生命，那是正确的念法。我们再念十一节，来。就有永远的生命，啊！第十三节，要叫你们知道，哎，这个约翰福音写的有我们关系没有？与我们有关系没有？他写的1900多年前写的有我们没有？有，我们是谁啊？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他写给你，让你知道什么？让你知道你已经有了什么荣耀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保险不保险？啊，好了，真行，你们教会有永生的还不少哎。有的教会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有永生举手都不敢举手，这样又要举又不举，我说有一半。哎呀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们这还好啊，我看两边都举起来了啊。有，假如今天还有没信主的，你赶快接受耶稣啊！你有了神的，念儿子不大容易懂，要念种子就懂。人有了神的种子，就有荣耀的生命，对不对？生命都在什么里头啊？种一定在种子里嘛，对不对？你把耶稣基督接受进来，那就是神的种子种在你里头了，你就有了荣耀的生命。但是有了荣耀的生命，你丰盛不丰盛呢？不丰盛。嘿，一个种子还没发芽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浇水，要耕种啊，这就要工人，所以要许多传道人来做这个继续的工作啊，要耕种，要浇水。水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来浇浇。神的话里要多讲什么呢？多讲耶稣基督。你长着长他就长大，什么成人了，你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这个圣经啊，第二步要讲耶稣基督。那第三步呢？神让我们生命长大了干什么？那你生命丰盛了干什么啊？这个叫做荣骨隐藏什么不言的奥秘。神对诸天宇宙万有他有一个计划啊，他这个计划呢，就是要这些儿子长大成人以后到天上去，要管理他手一切所造的，要许多儿子进入。我们念这节圣经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，读到第十节啊，这就清楚了。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节到十节啊，大家找到了一起来读来。并将你手所造的 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生命的什么种子，种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也有神生命了，有了神永远的什么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长大了，长大了，神把这批儿子带到荣耀里去做什么？啊，第七节、第八节说得清楚的不得了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什么？我还告诉大家个秘密，这叫奥秘，奥秘你都要懂。你看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，我讲你一读就懂，这前后就连起来。来，大家看第二十六节说什么？来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神造人有目的的，而不是造的玩的。哎，神造人有一个目的啊，什么目的？你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？你要看不出来，你太笨了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大家说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管理，他要把他所造的教我们管理。不过地球太小了，地球是我们学习管理的地方，正式上班不在这儿。因为这个旧天旧地将来都毁灭了，不要了，这个物质都不要了啊！将来真正叫那世界，那世界这个原文呢，不是那世界，这个世界两个字翻译的不好。那个 Aaron 这专家在这儿啊，希伯来话，希伯来文 Aaron 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宇宙，将来的时间空间，将来的时间空间，将来的宇宙，不是地球，不是，因为一说世界就以为这个地球，我们又回到这儿管。我告诉那个地球到那时候都脏得不得了。哎呀，空气污染，水污染，哎呀，资源枯竭，你再回来，我告诉你，赶扣了你。台湾话叫赶扣了你，你受不了你啊，在这儿。所以他那个新天新地，将来我们有将来的宇宙，神要派我们管。所以他在这个地球上要训练我们。要让我们得着他儿子的生命，让他长大成人，让他学会管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要结婚吗？你结婚了没有？从实招来。啊，就在那儿。你们俩为什么要结婚？我告诉你，其实结婚呢，神让人有家都是为让学习管理。你注意，你没有家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管，尤其小姐们只管脸。小姐们在家里啊啥事儿都不管，就管脸，每天照着镜子就弄这个，等到一结婚了，我告诉你蓬头颜面，没工夫管了。要生几个孩子那更没法了，那就得管家了，桌椅板凳啊，锅碗瓢勺啊，被服装具啊，什么都要管。尤其儿女啊，连家里要养个猫养个宠物都要管，哎，就管这些了。所以管家是我们第一步学习，管教会是第二步，管家是第一步学习管理的初级班，管教会是高级班，教会管好了就管理。我们念一出圣经吧，也这都圣经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要说那不算数哈、啊，我只是解释圣经。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，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，然后再翻过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42节到44节， 这都是圣经的启示啊。管理，大家注意这个管理啊。我们先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节五节，大家一起念来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先要学习管什么？家管什么？最要紧的是儿女。因为家啊，桌椅板凳啊，被服装机锅碗小跑，这个都好管，你放那儿他就在那儿，他不动。那个儿女呢就糟糕了，他根本你管他，让他在这儿，他跑那儿去了，所以他就随着跑啊啊，不好管。好管不好管？你们有经验没有？哎呀，最难管，连吃顿饭得追着跑，全屋跑。那但是那是干什么呢？那叫初级班。那是学习管理的，你要有智慧啊，你要把家管得好好的啊。然后呢管教会，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教会管完了，那你管什么呢？这里我告诉你，下边就有答案，耶稣基督就告诉你要管什么。十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，大家一起念来，我省点劲儿啊。主人要派他，底下什么？管理什么？一切所有的。什么叫一切所有？让你管几个桌子几个板凳，到天上去管这个，管什么？一切所有是什么？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凡神手所造。所以大家懂了吧？要好，第一课先要好好管理什么？第二步要管什么？然后主人来到看一看，看你毕业了，你学好了，好，主人好，你可以来把一切所有的，主人要管，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管理一切所有的。我今天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荣骨隐藏什么？不言的奥秘。所以你要好好管家了吧？要不要管？有的人呢，光到到教会来唱歌，把家弄得跟狗窝一样，不行。那将来到天上，顶多参加诗班。你想想看，你这种，那你管什么？对不对呢？我这是说实话。啊，我是打开鼻子什么说亮话。哎，传道人要把真事儿告诉大家，不能哄人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有好的传道人他没有道讲，他就叫你你在那跳跳跳跳六十分钟，他讲十五分钟就拉倒了，懂得吧？那他照样拿薪水啊，对不对？这多省事儿，我也不用预备讲章，我也不用查考圣经，就让你们跳。你爱跳就给你。我看了一个音乐家，他说这种鼓点这种跳法是让人忘我，最后可以虚脱。厉害的时候什么都忘了，是这个社会压力太大嘛，就这样忘我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读圣经啊，因为圣经是神所什么默示的，是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指示什么 难道你不要神指示你吗？要，那你就得读圣经，不光读还要背，要背。我再给大家说一句你就懂。你买一个电器，你买一个手机，买一个精密的仪器，它里头都有一本书，有个小册子，那叫什么书？有没有？有哪一种东西没有？都有。那你要想会用这个东西，你得要详细看什么？说明书。请问神创造天地万物有没有说明书？
有。
你看过吗？就在你手里。这就是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什么？
说明书。
神为什么造人？神为什么造男造女？为什么让你结婚？神都有说明。说明了，你不看说明书，结果搞砸锅了，找张老师，找心理学家，啊，你看说明书就解决问题了，啊，你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？看圣经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到好多地方给人解决问题，不是我会解决，因为我详细读什么
说明书。
现在王牧师办个神学院，就是研究说明书，懂吗？要分类研究，研究好了好，告诉人怎么修理，啊，家庭破裂怎么修理，儿女不听话怎么修理，我告诉你，要读圣经。但是读圣经最好的法子，一个人读不行，一个人读啊，读不出太多亮光来。所以要我的教会就有小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王牧师要我特别讲的啊。电话里交代我要讲小组啊，我给他揭露了啊。这个小组，比如你在我在这里讲到，我在这里讲到啊，只是讲一篇道，要顾虑四方面。我要讲第一个，为不信的人，有不信的朋友被带来了，他不信，我要传福音给他。第二步，我们教会有三种人，一种叫小 baby 啊，就是那刚生的，哎，在约翰一书说嘛，教会有三种人，有少年人，有父老，教会有出生的婴孩，有已经长进的，还有那些老年人，老练的啊，三种人。那我这篇道出来，这四种人都得得供应。所以你没有法子专讲一个题目，专讲一件事儿，专解释一个东西。那我们必须成立小组。小组在家里就专门读圣经了。大家按次序按方法来读圣经。读了圣经以后，大家互相交通，互相来见证。所以小组补我们教会聚会的不足，是使弟兄姊妹们茁壮、生命长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。还有呢，小组是不必大家都跑这儿来聚会，小组是按区组的。我的教会有16个小组，三个英文组，啊，13个中文组，中文组里还有广东组、广东话组，还有潮州话组。分了好几种啊，他们各自喜欢，我们都说黑了黑了，哎呀的，你会说你就黑在一起吧，啊，像客家人呢，马嘎马嘎，你就马嘎在一起吧。所以各有各组，他们就分了好组，那英文的呢就英文组啊，所以都大家成小组。但是教会有规定，要读哪一卷书，要查哪一卷书，都有资料供应他们，他们小组去查。每次聚会不准说闲话，也不准吃东西，只读圣经，祷告，叫关怀小组，互相关怀，谁家有什么事儿，小组就马上通知啊，教会马上祷告网就 就祷告去了。而且啊，这个小组关怀，比如说他有一个有病的老太太，没人去看，我们这个小组人呢就抽时间了，这是我们组里的，我们要分头去看他，要帮他忙啊，要帮他办事，要接他送他，都分配人了。这个小组的凝固力很强，也叫什么呢？叫细胞小组啊。那这些小组的组长呢要受训，我每个礼拜六我们的小组长要受一个小时的训，要教什么，现在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，弟兄姊妹的灵性怎么样，你应当怎么样带领他们啊，我们有训练哦，这个要，你没有他就瞎讲啊，他在张家强李家短都来了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变成茶话会了啊。我们一定要把圣经有次序的教出去，要成立小组，这个小组是教会的核心，是教会的力量。比如我们教会的服事，我们有爱宴交通，有聚餐，聚餐的时候就公布了第一组第二组负责，那这一组就都留下来了，打扫啊洗碗干什么的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啊，要学习管理教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小组是教会最有力的一个进步的方法，也是最团结最关怀爱的一个团结啊。但是最要紧的小组，大家记住了，是查圣经，是近身的神的话，因为大家一起读啊进步快，一个人自己读进步慢。举例来说吧，一棵树长在我们家里花盆里，长得七扭八歪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树林子里，大家比的往上找太阳啊，长得直溜溜的，还钻得很高，大家懂了吗？我们低头祷告，请王牧师来带我们祷告啊，交棒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借着你的仆人刘牧师，主啊，语重心长的把你的话语的奥秘，永世在基督里隐藏的奥秘再次向我们显明。这奥秘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单认识基督，我们更能够常住在基督里面。主啊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，你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，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我们就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着荣耀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能够为你的名多结果子，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，多结福音的果子。主啊，都求你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圣境的教会，能够高举你的圣经，高举你的圣言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。主啊，我们真的需要众弟兄姊妹常常聚集在一起，在小组里面来查考你的话语，能够分享你的话语，见证你的话语，把你的福音能够带到每一个小组的社区里面，成为一个小的灯台。主啊，你用我们，祝福我们教会未来啊，不断推动小组的事工，为了我们众人能够得的造就，得的灵命，能够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。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继续来使用你的仆人刘东坤牧师、刘师母，他们在澳洲教会的牧养，他们也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做你的出口，传扬你的福音。求你继续保守你的仆人身体的健康，让他能够奔走不至于疲乏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看到他荣耀的见证，不单读你的话语，也丰丰富富把你的话语藏在他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真的看到这样一个活的生命的见证，我们更能够彼此的勉励，能够背诵神的话语，赐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活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。主，我们来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让我们继续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假如你是慕道友，你愿意得